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昨天我们从诗篇第八篇看见了神造物的奇妙，他不单造万物，接着万物来彰显他的荣耀，他也造了人，把人安置在他所创造的美丽的世界之中，为要叫人也彰显他的荣耀。只可惜人离弃了他，背叛他，不信他，拒绝他，人彻底的令神失望，而人也是彻底的失败者。可是神并不因此放弃人，诗人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神对人的眷顾是人不能明白的。在大约2000年前，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着人的缘故而受死在十字架上，借此表明了神对人的大爱。然而神并不是借着爱来拯救我们，神乃是借着恩典拯救我们，我们是不配得到神的拯救的，然而神却拯救我们，主动的来寻找我们，这就是他的恩典。主耶稣到世上来作为人的赎价，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来拯救我们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八篇第五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旧约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至高的主，可是当他生在伯利恒成为人的时候，他便成为跟人一样的卑微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第六到第八节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神派人管理他所造的万物，可惜人并不称职，人也失去了他尊贵的地位。今天人已经无法控制宇宙，我们过去以为科学能够使我们好好的掌握宇宙，可是现在我们发现 科学上的许多努力正是为我们污染了这个宇宙，只有神才能真正的帮助我们。今天我们看不见万有浮在我们的掌握之下，这种情形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之日才可以改变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来读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经文，再反复思想。这里说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神是创造主，他创造了一切，包括了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都是神所造的。他为了你和我而造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我们只需要环顾四周，就可以看见神的杰作，他创造的奇妙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八篇第九节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前面我们已经提说过，神的名在今天并不是那么被人尊重，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劳苦、充满叹息、充满呻吟的世界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说，万物都叹息劳苦，等候被赎的日子。然而神是在万物之上，他在诸天之上彰显了他的荣耀，可是他竟然愿意降卑到人间来，在伯利恒成为肉身，过了33年卑贱的日子。不过现今他已经重得荣耀，再坐在神的右边，享受极大的荣耀。今天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他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另外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，是神的儿女们可以期待的。再一次我要提醒你，就是这是一篇弥赛亚的诗，它主要的是强调基督的卑微以及他最后所得的荣耀。今天我们是站在这荣耀的诗篇的边缘，我们应当赞美我们的救主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诗篇第九篇。诗篇第九篇跟第十篇是讲到属乎撒旦的人。我们已经看过了两篇弥赛亚的诗篇，就是第二篇跟第八篇。第八篇是一个高潮，之后我们就从一个高山滑落，有七篇诗是讲预言的，其中我们会看到犹太渔民所受的痛苦，并看见大罪人沉沦之子怎样显现在地上。诗篇第九篇跟第十篇是很有关联的，而且他们是照着希伯来文字母的次序排列的。我们中文的译本中无法看得出来， 但是原来在希伯来文是有这样的特色的。正因为有这个特色，所以拉丁文的译本以及其实是译本都把这两篇诗合并成为一篇，以保存其原有的特色。这篇诗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调用木拉便。木拉便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儿子的死。不少学者也认为第八篇有同样的内容，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，但是第九篇是在标题之内很明显的表明出来了。有人以为这一篇诗是写巨人歌利亚之死，也有人以为是写拔示巴之子的死。事实上，这个标题所指的包含有长子之死的意思。而我认为，如果是描写神在埃及所降下的杀长子之灾，那就更为恰当。当时神为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而不惜降下重灾于埃及人。这篇诗是以赞美为开始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九篇第一二两节的经文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这篇诗跟第七篇一样，也是以赞美为开始，而这个赞美同样是期望第八篇所预言的胜利，也就是万有伏在基督脚下所享有的完全的胜利。事实上，本篇诗的头一部分是一个预言的报告，讲到人子得着公义跟平安的宝座之时，地上的情形。当我们看见将来要得的拯救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神。而事实上，将来所有的人也要加入这一个赞美的行列。将来当全以色列人都聚集赞美主的时候，教会和那24位长老都要加入一同赞美。这是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九篇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，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。再一次我们进到第八篇所提到的国度中，就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我们也是在神的一边。跟着大卫就讲到那要来的审判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九篇第五节。你曾吃着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里说你曾吃着外邦，也可以翻译成为你曾吃着列国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。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这里所描写的惩罚和审判是何等的厉害。可是我们今天却很少听见审判的信息，也更少听见有关地狱的真理。我们所听的大部分是安慰的信息，但却很少吃这的信息。然而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一切敌人将来都要被征服，以色列的渔民，那些站在神那边的人，将来都必得到胜利。 然而这里所描述的只是埃及的头生儿子的被杀。埃及人反闪族的情绪日益高涨，新王的登位迫使以色列人为奴隶，不但如此，他的希望更是要灭绝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完全消灭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神救赎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。这些人无疑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他们不断地攻击逼迫以色列人，直到神拯救的日子来到。所以直到今天为止，我们仍然看见犹太人在遭受列国的憎恶，敌人的攻击，然后是公义的宝座被建立起来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九篇第七节跟第八节，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这里说到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在今天正义无法伸展，是非黑白被混淆的世代中，我们必须持守这一个真理。虽然人有时候无法伸张正义，然而神却始终是公义的审判者。神对于光明和黑暗的分界是最清楚的，他要将义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，他看透人内心的动机与意念，他绝对不会判断错误。人只能凭外表去辨认人，所以无法知道人心的好坏，但是神却对人里面的意念了如指掌。神在宇宙间既然定了道德是非的律，神就必按着去执行。下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一幅描绘基督建立他国度之前的图画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九篇第十三节的经文，耶和华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诗人祈求神的怜悯，他渴望神起来为他主持公义。其实神的公义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，就在耶稣为我们背负罪孽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的公义就显明出来了。今天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怜悯呢？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可以找到神的慈悲怜悯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九篇第十四节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，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在神里面得着欢乐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五节，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。外邦人就是指的列国说的，他们要陷在自己所挖掘的坑中。我们可以查看今天各国的情形，这的确是事实，他们陷在自己所掘的坑里面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九篇第十六节，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以施行审判，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。这是一节很伟大的经文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九篇第十七节，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。这是作者所发的呼求，做恶的人都要下到阴间， 他们都要死亡，因为他们把神忘记了。这是神所定下的原则，神也必如此的执行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九篇第十八节，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穷乏人必不永远被忘记，他们在主再来之日必得着公义的裁决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穷乏无助的人，他们伸出双手渴望人同情，他们求助于政府，求助于社团，求助于慈善机构，可是往往得不到怜悯和帮助。然而他们若转向主，呼求主的帮助，主就必帮助他们。我们的主，他是万有的主，是万王之王，是万主之主。他到世上来是执行神的旨意，他要纪念穷乏人，伸手援助困苦者。人往往期望人的帮助，但是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人的需要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九篇第十九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，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这里说到愿列邦在你面前受审判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46节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看第32节，他说，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九篇第20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今天有不少的人以自己为神，他们取代了神的地位。这一篇诗用的调是穆拉变，我们已经讲解过，穆拉变就是儿子死亡的意思，可能是指歌利亚或者是法老之子。但这些人物跟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相对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影子罢了。将来的敌基督是撒旦之子，他要抵挡神，并且以自己为神，但最终神要将他消灭。现在我们来到诗篇第十篇，诗篇第十篇所讲论到的仍然是撒旦之子，跟第九章的主题十分相似。一开始诗人就这样的形容恶人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呢？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他。这几节的经文描述到恶人的两个特征，就是自夸跟贪财。我们怎样得知谁是恶人呢？贪财和自夸是可见的两个特征，他们以自己为大，取代了神的地位。自夸对神不尊敬，并且目中无神。他们虽然自夸狂傲，以为自己是万能的，最了不起的，其实他们是一事无成的。将来的敌基督，他自称为弥赛亚，但其实是虚假的，说谎的。他们的表现正如诗篇所描述的一样， 充满自夸和骄傲。诗人在这里所写的也符合于我们今天所看见的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讲解到这里，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知道您在世上降卑为人的时候，曾经遭到人的侮辱弃绝，你甚至于为我们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这一位无罪的主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为义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我们也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敌基督的影儿要出来，自夸狂傲自大。主啊，你要我们谨慎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让我们在这世上因着你的真道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人。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欢迎你来信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请你来信告诉我，我乐意在主的施恩座前为你代求。